让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你的圣日，我们回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求主在这时候，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我们求你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的话是枉然的。主啊，除非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就不能得到益处。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很喜欢我们周五的查经。我注意到每次查经的时候，这个出席的人数就会多一点。那从里面呢，我们也都得到很多的益处。从查考神的话语，我们都得到很多的益处。那可是偶尔那个次数不多，可是偶尔呢，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记得两三年以前，我们一起查考撒母耳记上下，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哈。那主要我们是查考大卫的生平，盼望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结果呢？有一天，我就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那这位弟兄说哈，他说我越查经就越发现大卫这个人真坏啊，真坏，完全没想到的一个结果哈。不过是的哈，即使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也有他软弱，也有他犯罪的地方哈，也有他不完全的地方。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啊，只有神的儿子是完美的。那现在呢，我们查创世纪。那我也间接的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反应哈，那他们的反应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真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也是很出我们意外的。那好像言下之意，好像亚伯拉罕的信心比我们高明不了多少啊，其实不是这样哈。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的超越的啊，是远非我们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否则他不会被称为信心之父，还有他不会被称为神最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继续往下查经的时候呢，我盼望我们一同留意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特质啊，到底他信的是谁，到底他信的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对信心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今天我们要看一看罗德的故事，说不定也有一些意外的结果。那说不定我们会很肃然的发现，我的意思就是说很惊恐的发现，其实相比之下，相较之下，我们更像罗德，我们不像亚伯拉罕。可是呢，这个绝对不是我今天这篇信息的目的，我不是要我们来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像罗德哈，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希望我们发现我们不像罗德，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更重要的哈，我们像我们的恩主，更像我恩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更像主耶稣。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陆续记载了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我们正在查经，应该都还记得哈。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它的字里行间，它隐含着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跟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中间的一个比较。如果我们注意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比较。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呢是罗德的故事，是罗德的故事。我用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作为今天信息的题目，主要是因为圣经里面的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第一节经文呢，是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我请服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服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是先知阿摩斯警告以色列民，警告以色列君王的一句话。那第二节经文呢，是出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为你们打好了根基，所以你们个人呢，就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呢，有人会用金银宝石去建造，有人会用草木和谐去建造，可是有一天有火会出来，会来试炼我们建造的那个工程。如果你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的话，那你的工程会被烧毁。虽然你自己可以得救，我们注意为什么你自己可以得救，因为你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去建造的。虽然你自己要得救，可是就好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所用的圣经注释里面，我用了一两本的圣经注释，这解释这两节经文的时候，都是拿罗德来作为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负面的例子也能够帮助我们，有时候一个负面的例子甚至留下更深的印象，教我们怎么样不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就是差点也被一起烧掉的一根柴，用来描写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那种一无所剩，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是很生动的。我们来看罗德的故事。我想罗德大概有一个不太愉快的一个童年。他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父亲哈兰在他年纪蛮小的时候就死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罗德几岁。那圣经里面呢也没有记载罗德的母亲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我们知道罗德有两个姐妹，一个叫密加，一个叫义加。我们也晓得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是他的叔叔。那近代的考古的结果呢，发现乌尔就是罗德出生的地方，罗德的家乡是一个很繁华而且有高度文明的一个城市。所以也许罗德从小，他就习惯了一种大城市的一个生活，因为乌尔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亚伯兰蒙召的时候，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也就是罗德的祖父，他就带了亚伯兰的全家还有他的孙子罗德，就离开了乌尔，就要往迦南地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到哈兰，大概向西北边走了550个英里，就是大约从这个地方到 San Diego 那么远。那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呢，他们就住下来，他们就在哈兰就住下来了。那个地方呢，其实离开迦南地还很远。事实上他们还没有走出这个米索波大米的那个范围。所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这神的呼召呢再一次临到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呢，亚伯兰他就再一次整装出发。那这一次他还是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去。那但是呢，他的父亲他拉就没有跟他们同行，他就留在哈兰。后来呢，他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是75岁，他的父亲他拉是145岁。那罗德几岁我们不晓得，应该是还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就是罗德他成长的一个背景。基本上呢，他是他的叔叔所带大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儿子，所以很可能他对待罗德就像他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所以罗德的属灵生活显然是受到亚伯兰的影响。他离开了偶像，我们知道乌尔的背景是拜偶像的，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去拜过偶像，而接受了这个亚伯兰的神。可是呢，我们发现他不像他的叔叔一样，他的叔叔常常求告神，而且呢，常常蒙神跟他说话，可是罗德就没有，至少在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想这也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的写照。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承受了父母亲的信仰，可是却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信仰。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原因或是一群人的原因而信了主，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认识他们所信的主耶稣是谁。我跟罗德当时的背景是有一点像的。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赖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他说到他的女儿 Alice， Alice 决定全时间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曾经做见证说，他说以前我相信的神是我父亲的神，可是现在呢，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神。他自己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出来这个服侍神，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神。我们总需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对不对？将别人所传给我们的信仰变成我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信仰，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信的才会显得很扎实。我又听过一位弟兄的分享，那当然这是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的分享。他说他在一个公司做事做了3年，没有一个他同事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从来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他之所以没有离开神呢，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关心他，很扶持他的缘故。他说，我的信心是一个被挤住的信心，所以呢，我为什么没有倒下来？因为旁边的人把我挤住了，如果我旁边的人一散开的话，那我就倒下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留意的一个事情。我们所信的是我们自己亲身经验过、亲身体会过的一个信仰。罗德在事业上倒是蛮成功的，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人。在迦南地十几年的漂泊生涯里面，他就累积了大群的牛羊，在当时呢，牛羊就是他的财富。那到了一个地步，他的牧羊人，他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就为了牛羊在哪里吃草的问题就争吵起来。那时候呢，他们是住在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那圣经上说，说有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也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亚伯兰就对罗德讲说，他说你我不可相争，这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看啊，这个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能够在异教徒的面前相争，免得失去了我们的见证。后面这段是我加上去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总是从一个神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情，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就会注意到，罗德并不是这个样子。不但如此，这个亚伯兰对罗德讲说，你看遍地不都是在你的眼前吗？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到这个时刻，罗德终于面对了他自己需要去做选择的一个时刻。那在这个时刻里面呢，他的本性就显露出来。罗德可能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他放眼望去，他看到约旦河的平原靠近死海的那一带都是滋润的，那边都是青绿色的，有水有草，是放牧牛羊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了往那个地方去。罗德这样做是很自私的。亚伯兰是长辈，对不对？是他的叔叔， 那迦南地呢是神答应要赐给亚伯兰的，我不是要赐给罗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讲，不论怎么说，这个亚伯兰都应该有先选择的一个权利。可是这个罗德呢，应该理当把这样子的权利让给他的叔叔。可是呢，他心里的贪婪就使他忽视了这个做人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晓得一个灵命没有经过操练，一个生命没有经过对付的一个基督徒，当他需要独立的去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呢，他所凭的就是他肉体的欲望，他肉体看的这个是好的，他就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罗德就离开了亚伯兰，就往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去了。圣经说呢，他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时候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城市。显然罗德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生活给他的那个吸引力。渐渐的挪移帐篷，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个描述。表示呢，人受罪恶的吸引是逐渐的。这个罗德的帐篷是渐渐往索多玛移动的。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会陷入这个吸引，这个罪的吸引的里面，而变成没有办法自拔。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这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下面我们都会背哈，唯独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思想。那这节经文里面的三个动词啊，从、站跟坐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从是跟从啊，表示还在一个动作当中，对不对？我们一面走一面跟从，还在一个动作的当中。那站呢，就是立定啊，就是不动了。那坐呢，就是干脆坐下来，就像英文讲的 settle down 哈，我就安顿下来，我就不准备搬家了，这正好是人受罪吸引的这个三部曲。有人说这个诗篇是智慧的宝库，很多人这么讲。那如果诗篇是智慧的宝库呢，那么诗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不从不站不坐，就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基督徒对付罪最好的方法就是连开始都不要开始，在第一个时刻呢就把它排除在外面，这是我们对付罪最好的方法。不要像罗德一样的渐渐被吸引到索多玛里面去。神看索多玛人是罪大恶极，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三节。那罗德怎么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道罗德怎么看索多玛。也许他看到的是生活的舒适，也许他看到的是一个事业发展的机会。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他没有用神的眼光，他没有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他越搬越近索多玛的这件事情。我们家原来是住在凤凰城，在 Arizona 州的 Phoenix 凤凰城，然后呢我们就搬到 San Diego 加州的 San Diego， 然后我们就从 San Diego 搬到湾区。以前的弟兄，以前我们同工的弟兄就笑我们说，你们越搬越近索多玛。虽然当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可是多少都提醒我们要留意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搬到湾区以前呢，有一位姐妹，她们是比我们先搬来这里的。我们还没有搬来以前，她就打电话给我们，她说你们搬来这里以前要留意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是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知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这个兵器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所以坚固营垒的意思 就是拦阻人认识神的一切事情，就是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就很留意，搬到湾区以前，我们就留意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是什么。那在那时候，那是1996年，在那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是人对这个名利的追求，对不对？那时候正好接近这个 industry 很热的时候，这边的坚固营垒呢，就是工作的捆绑，你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不可能去追求这个属灵的事情，不可能去追求属灵的长进，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坚固营垒。十几年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那我就渐渐的发现，其实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还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多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很多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更多。刚刚我假设了一些罗德属灵生活的光景，事实上你们留意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那可是呢，有时候从圣经的沉默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亚伯兰对罗德有很多的恩惠，我们都知道，包括让他先选择放牧牛羊的地方，还有呢，在有一次的战役，有一次的战争的当中，就是四王跟五王的那个战役当中，在创世纪的第14章，是发生在罗德定居在索多玛以后的事情。在那一次的战役里面，亚伯兰曾经把他的一家，包括他所有的财产，从被掳的这个行列里面抢救回来。亚伯兰对罗德有很多的恩惠，可是呢，我们没有看到罗德向他叔叔讲过一句谢谢，对不对？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创世纪12章到18章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任何罗德跟神中间的互动，罗德没有求告过神，罗德没有筑坛，罗德没有挖井，罗德没有启示，罗德没有神的话，甚至这点很重要，罗德没有神的责备，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属灵生活的实际，他完全没有属灵生活的实际，所以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是凭着他的肉体来做这些事情。罗德定居在索多玛以后，他到底快不快乐，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呢，显然他的物质生活是过得不错的，这个罗德呢，很成功的将他的游牧事业转型到一个城市的事业，创世纪第19章第1节说，他坐在城的门口，这可能给我们一些的提示，罗德是个很成功的人，因为当时只有城中的大佬会坐在城的门口，他会参与城里各样事情的讨论，所以罗德在索多玛就定居下来。可是渐渐的，逐渐的，他开始觉得不对劲，罗德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他从小跟他叔叔学到的那个金钱，跟他周围的生活方式相差的非常非常的远。按照创世纪第19章的记载，就是当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查看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索多玛人的行为是非常的荒唐，非常的污秽，而且是非常的邪恶的。那其中最凸显的就是普遍的这种同性恋的行为，这种情形就开始让罗德心里觉得惶恐，就让他心里觉得不安。其实罗德的处境是蛮值得我们同情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索多玛找不到10个艺人，那么罗德必然是没有属灵的同伴，对不对？必然没有属灵的同伴，他在灵里是很孤单的， 当神预备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周围那些城市的时候，这个亚伯兰曾经向神求情，曾经为了索多玛来求情。他跟耶和华神讲说，如果城中有50个义人，你会把他们跟这些恶人一起消灭掉吗？神说不会，50个义人我就不会。那罗德就继续跟神讨价还价，那45个呢？神说不会，40个怎么样？30个怎么样？20个怎么样？最后他说，如果城中有10个义人，你要把他们一起毁灭吗？神跟他讲不会，即使城中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把这个城灭掉。我想亚伯兰问到这里，他不敢再往下问了，因为他很害怕，他再问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发现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他的侄子罗德就没有指望了。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晓得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正在往这个下坡路走，对不对？基督徒的价值，基督徒的道德观越来越不受重视。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是越搬越近索多玛，像我的弟兄笑我的一样，而是我们的居处越来越像索多玛，而且其中所凸显的，像我刚刚提到，也是同样的是同性恋的议题。上一个礼拜一在基督工人神学院有一个关于同性婚姻的一个讲座，那它的主题主要是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定8号提案是违宪的话，那么教会应当怎么样去面对当前的处境。那我们从这个讲座里面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些资讯。那这个资讯就是，如果同性恋的倡导者他们所提出的诉求就是所谓的同性恋权益政纲，如果这个诉求全部实现的话，现在还没有全部实现，那美国就跟索多玛没有什么两样。罗德在索多玛的故事应当给我们一个觉醒，应当给我们一个决心，我们不能够再随波逐流下去。神看索多玛是罪大恶极，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我们所住的国家？媒体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歧视，我们迫害这些同性恋者。媒体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犯了恨人的罪。大家都晓得 hate crime， 我们犯了 hate crime， 可是我们要能够分辨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有这样做吗？我们会去这样做吗？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基督徒呢不会这样去做，如果你真的是存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你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媒体要我们看的是这个，我们要能够分辨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在很多的社会跟道德的议题上面，今天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寻求的是神的心意，神怎么看这一件事情。当神设立一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去寻求的不是今天政治上的正确性，我可能翻得不好，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我想说的，这不是我们今天寻求的。假使退一万步来讲，我们要警醒，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该过一个义人的生活。当有一天神将要降灾在美国的时候，或许会因为这个国家中还有一些的义人而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所以罗德最后的觉悟是他为罪哀动。彼得后书的2章8节， 这么说哈，他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罗德最后他为了这些罪来伤痛了哈。我相信这点呢是蒙神所喜悦的。几个礼拜以前哈，我们刚听过强森长老讲到哈，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那罗德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他哀恸了。我相信他为所多玛人这个罪来忧心来伤痛的时候，他同时也想起他自己的罪来。他想起自己所行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很多是不讨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在痛定思痛以后他也悔改了，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被称为义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最后呢终于迷途知返。我相信这个是他的肉体跟他的灵魂得救的一个原因。有人认为罗德被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那这点当然是对的哈，当然是对的。在创世纪第19章第29节说哈，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服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服之中出来。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可是呢，我相信这个灵魂的得救是每一个人跟神中间的直接关系。如果罗德不悔改，他的灵魂还是不能够得救。同样的，如果今天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那我们都很愿意为你祷告，我们也相信这个义人的祷告会让圣灵来帮助你。可是呢，你还是一定自己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还是需要认清你的罪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永生。罗德在索多玛被毁的最后一刻才被抢救出来，是非常的惊险。如果我们好像在看电影一样的话，是非常惊险的一个画面。可是呢，这到底还是不幸中的大幸。让我们看到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不只是只有负面的意思而已。可是对罗德来讲他付了很大的代价。长久的居住在罪恶的城市里使他深深的受到罪的污染。从天使搭救他的一家逃出索多玛的这个描述里面就是从创世纪第19章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他扭曲的那种道德观念。就是当这两个天使住在他的家的时候圣经说整个索多玛城的男人都围住他的家，要求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让他们为所欲为。可是罗德怎么说呢？罗德跟他们讲说，弟兄们不可以这样，他们是我的客人，这样子吧，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我把我的两个女儿给你们让你们为所欲为，可是你们不要来欺负我的客人。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一种道德观念。我们看到他逃难的时候那种狼狈的样子，非常狼狈的样子。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为了放不下他的产业，他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燃烧中的索多玛，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这个罗德仅仅得救 的这个罗德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多的。罗德最后所犯的罪是在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下面做出来的。在身心灵都极度的煎熬跟疲乏里面，他犯了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的罪。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逃出索多玛以后呢，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替他保留后代，我们晓得希伯来人保留后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将罗德灌醉，所以在夜间呢就与他同寝，结果两个女儿都从他怀了孕。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罪的影响使罗德的两个女儿完全丧失了这个伦理跟道德的观念。 后来他们所生下来的两个儿子，大女儿的所生的儿子叫摩亚，小女儿所生的儿子叫便雅米。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始祖。这两组的人都与以色列为敌，而且都是耶和华神所厌恶的。圣经曾经很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所以呢，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好了，这个罗德的故事讲完了。那盖棺论定呢，他的结局好像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一样，灰头土脸，对不对？一无所剩，狼狈不堪，他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他是我们的一个警惕，免得我们会重蹈覆辙。所以让我们再稍微的回想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段故事里面，有几个警讯在那个地方。警讯就是一个警告的讯号，就是一个红灯的讯号。刚刚我们所讲的故事有几个红灯亮在那里。第一个红灯，罗德接受了亚伯拉罕的神，可是他没有把这一位神成为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这个自己的经历，对神有一个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在这么讲，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去经历神，我们应该勇敢的走出一步，看看神怎么样能够使用我们这个人，也来为他成就一些事情。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正在招募在今年可以到美中短宣 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机会，你试着踏出一步，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让你经历到他的真实。第二个警讯，罗德没有属灵生活的实际，所以他的碰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靠他的肉体。刚刚我们提到，对不对？罗德没有求告，没有足坛，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管教。我们个人总是需要在我们的灵修、家庭、职场、教会当中操练我们一个属灵生活的实际，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主耶稣说，没有关系，这个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都很熟悉 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风吹雨打总是不会倒掉，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实际，我们听了主的话不去做，我们就很危险，我们就好像盖在沙土上面的房子一样。第三个警讯，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他没有属灵的同伴，他在灵里是很孤独的。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吗？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我们在灵里才不会孤单。所以勉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你找一些属灵的同伴，你们可以一起祷告，你们可以彼此交通，最好甚至你们有难处都可以彼此能够帮助的一些的属灵同伴。我有一些的属灵同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在 email 上面一起讨论一些圣经的问题，甚至我们在 email 上面一些短短的彼此的问候跟关心，都是很甘甜的。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才七年级，他是一个七年级的一个小男生，所以这个小男生呢，偶尔就会 找我到 Pete's 去喝一点饮料。那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聊聊天啊，这个言不及义啊，这个天南地北的随便聊一聊。可是有时候他就会很认真啊，他就会把他心里很大的难处跟我讲，那我就会有机会帮助他啊，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这个七年级的小男生。属灵的同伴啊，不需要有年龄的分别跟界限啊，可是属灵的同伴啊，对我们邻里不孤单是很重要的啊。第四个警讯，这个罗德长久的住在罪恶的环境里面啊，虽然啊他为罪而忧伤，可是他还是受了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里面。所以我们在真道上要能够站立得稳，像刚刚我说的，我们要能够分辨是非，特别是我们要注重这个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属灵上面尽量少受到这个现今思潮的一些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罗德的第二代是非常受到索多玛思潮的影响的。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为美国来祷告。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有祷告会，祷告会里面我们一定会记住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事实上呢，湾区在湾区的地方每一年两次，我们有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会，好几年了哈。过去几年总是六七个人，我们教会里面总是六七个人去参加，其中一半是长老。所以呢，弟兄姐妹对这些事情不是很热心，没有错哈。这个湾区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会是有一点形式化，是有一点这个落于形式化哈。不过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去参加因为我们有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来祷告的这个责任。下一次的查经我们就会进入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就盼望今天的信息不只是为下一次查经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提要更是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的提醒跟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圣经里面罗德的故事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当中。主啊，愿主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怎么样避免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怎么样避免好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主啊，我们要体验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盛，因为你说你来了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